苏联红军在东北做的孽远远不止一个红军票。咱今天赶上说这话题，我就给大伙说说为什么呢。我老家是东北的，我小的时候听老辈人讲啊，你想这日本人占了东三省，还建立伪满洲国，那可以说东北老百姓很恨日本人，这是很正常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很多罪行啊，但是我就发现呢，有相当多的东北老百姓更恨苏联人。这个恨从哪儿来的？就是四五年八月份到四六年五月份期间，东北老百姓管着苏联红军有一个贬义称法叫老毛子，说这老毛子在东三省干下了滔天罪恶。什么滔天罪恶呢？我给大伙说一说啊，说短短的这八九个月他能犯下什么罪啊？首先有一点我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并不是完全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了他向正向发展，因为那个时候你苏联红军打不打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已经不影响抗日战争最终的走向。你琢磨琢磨，他是1945年8月9号凌晨12点10分苏联的军队打到中国东北驱赶日本的关东军。我们都知接下来8月15号日本的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已经宣布投降了。在他之前8月6号8月9号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你就琢磨琢磨，大势已去，兵败如山倒，你用不用这个苏联出兵？说白了，你这个东北这一块中国肯定是可以收复的。而事实上在欧洲战场，当时四五年五月份苏联红军攻占柏林之后，欧洲战场结束之后，斯大林就已经密谋怎么出兵中国东北。为什么呢？我们用历史课本的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就能解释，抢夺胜利果实。这里边有斯大林非常完整的一套怎么抢夺远东利益，怎么占据地缘战略重要地带，如何实现他的防务，他已经在那时候就考虑问题了。包括在那之前的雅尔塔协定就已经在背着中国国民政府前提下呢，考虑着在东三省这个苏联的利益了。说那时候苏联就已经开始琢磨这事儿。那么我说这个四五年八月九号凌晨十二点十分，当时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那么到四六年五月份，在国际压力之下，苏联红军一点点撤出东北，前后大概八九个月。这八九个月，苏联干了什么事儿呢？咱先别说干什么事儿，我先跟你说说当时我的老家东北是什么状况。有一点我先跟大家说明，你看日本人南京大屠杀犯下滔天罪恶，他为什么他敢屠城？他就觉得那个地方他站不下，打完了就撤了。可是东三省不是，他从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处心积虑，到32年在长春建立伪满洲国政府，他是想把东三省全境他占下来的，那这个地方他看作是自己的地方，所以他对你这地方尽管是殖民主义，是搞压榨剥削老百姓，但是他也拿这片土地当他自己的国家。到1945年的时候呢，日本经过多年在东北的建设，东北已经变成什么了呢？亚洲绝对的重工业中心了，就整个东三省，而且它的重工业地位在全世界排在美国、英国、苏联之下，排世界第四，亚洲的老大，它的整个工业产值已经超过日本本土。我这么跟你讲，1945年的时候，东三省的重工业产值占全国的 85%， 台湾还有 10%， 剩下零星在上海周边有 5%，很多关内的地方压根就没有什么工业设施，而东三省有着完整的工业基础设施。这里有各方面的数据可以支持。你比方说沈阳被称为东方的鲁尔，像德国那鲁尔区一样，厂房林立，烟囱林立，重工业设施各方面是非常齐全的，到这个先进汽车的生产，甚至飞机的生产。当时日本在东北有三个飞机生产基地，那个沈阳那边一个，吉林的公主岭那一个，哈尔滨一个。哈尔滨那个每个月可以生产战斗机10架以上，发动机100台，就这方面的高精尖产业都有了，而且产煤业、产钢啊，全部在亚洲都是领先的。就整个东北它的重工业体系非常成型。你举个简单，铁路在1945年的时候，东北铁路有多少公里呢？12479公里，等山海关以里全国加一块2000多公里，公里数又绝对领先， 公路的数额绝对领先，航线的距离绝对领先。就是当时东三省它都不像是中国的地方，它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领先。你包括伪满中国的这个首都，我们说这个长春，它当时叫新京，就基本上主要线路的这个管线都埋到地下了，还规划了地铁，规划了环城高速，实现了抽水马桶。长春就它整个的城市绿化各方面都已经好于日本的东京大阪这些主要城市。就这个不是日本人啊安什么好心，不是，他是把这个地方当成自己地方，他想长治久安，长期占领。所以当时东北整个的状况可以说在全国那领先不是一星半点。那好，你看苏联红军来了之后干了什么事呢？首先一个大拆迁。怎么大拆迁呢？他把日本打下这些重工业基础全部要拉走为苏联所用。你比方说沈阳 ,90% 的工厂设备全拆走。你等东三省，我们知道铁路当时是很密布的，好 ,75% 的铁路机车和 93% 的运输的货车全部拉到苏联。每天至少200列火车往苏联拉东西。从哪儿拉呢？往南走的是这个旅顺港，往北走的是黑河，往西走的满洲里，往东走绥芬河，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昼夜不停的通过轮船呢和火车运输，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往苏联那边运。他就几乎啊把这个东三省的重工业基地给拆没了。你看比较典型的40天功夫，有80个这个苏联的技术人员，加上8000个中国和这个日本的战俘也好还是劳工也好，把鞍山钢铁厂40天给拆没了。那沈阳里边大工厂都拆的不计其数，真的。就这种重工业设施呼呼啦啦呼呼啦啦都拆到苏联里边去。有人说这不合理，是不合理啊。但斯大林说什么呢？我们是按照战争法来的，这是我们战利品。其实有没有你打日本关东军，我们该收复都收复。就跟你是没关，你是来抢东西来了。说那战争法不说你算战利品吗？人家确实帮你打仗了。我就告诉你1907年那个瑞士公布那战争法里边，当时沙俄也是签约国，因为战争法有明确规定，第一个，国家财产你可以作为战利品拿走，私人财产你不能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动产和不动产之间区别很大，你动产你比方说金银财宝包括车船这些通过移动不影响价值的你都可以当做战利品没问题，但是不动产铁路啊矿山呢、啊、包括工厂啊基础设备这些只要一移动它原有的价值就会遭到巨大破坏的，这些你不能当做战利品。也就是说斯大林在东北的这种掳掠完全是违背了国际战争法，可以说是二战之后最严重一次违背国际法的行为。那么他当时这么干的后果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他使东北的经济倒退20年，使整个中国经济倒退10年。在1945年国民政府收东北的时候，山海关以里的人均 GDP 是40美元，可是东三省的人均 GDP 是多少呢？315美元。这个人均 GDP 315美元，咱们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大陆才达到这个指标，台湾是1969年台湾地区才到了315美元。也就是说你想想，如果这些基础设施还留在东北的话，我们49年建国以后，你说说这些重工业设施对我们帮助得多大，我们完全可能直接就实现腾飞。可是一直到了1957年中国的重工业基础才刚刚打下来，你说这个中间得晚了多少年，我们得浪费了多少时间。等于说这些的始作俑者完全是苏联红军和斯大林造成的，直接就给拆走了。就我们80年代初大家都知道喊实现四个现代化，如果那些重工业基地没有被苏联红军破坏的话，我们可能四个现代化起码工业现代化早就实现了。所以我说这个事情上苏联红军在东北犯下这罪行那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啊。人说他为什么他就这么破坏呢？而且有史料记载啊，他拉走这些设备到那边去，有的他们不会用日本的东西吗？还有的拉过去也报废了，他为什么费这么大劲把你这都拆？而且很多地方苏联红军采用的方式什么呢？我先拆，拆完之后剩下拿不走的毁他，把它砸碎了或者一把火烧了，他是为啥这么干？ 这损人不利己吗？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根本元素。当时呢，驻东北的这个苏联红军的司令官叫马林诺夫斯基，他对这个中国国民政府驻苏军代表团团长叫董艳平，他跟董艳平有一天俩人喝这个沃特嘎，喝多了，他说实话了，他说斯大林的意思啊，主要目的不在经济，把你们这东西都拉走，并不是说图这俩钱儿，主要目的在于啊，国防安全。他说的什么意思呢？斯大林当年讲过这话，说你想，我们整个苏联幅员辽阔，但最薄弱的地方在哪儿呢？在远东西伯利亚一带，因为它远离欧洲的统治中心。那这个地方我们很薄弱，可是就离我们最薄弱的地方不远，中国东北居然有日本建的这么强大的军事和工业基地，那么对于苏联的国防安全来说是不是巨大威胁？所以正好借着二战要结束了，趁火打劫这功夫，我把你这个军事和重工业基地给你摧毁了，解决远东地区的安全问题，一摧毁到你起码打出十年的安全周期来，你再想重新建，你没有十年二十年你建不起来。所以斯大林的算盘打在这儿，就解决你远东地区的国防安全的问题。当然我说这个您可能对经济概念呢没有感同身受，那么我再说就苏联红军在东北干些别的缺德的事儿，比方说烧杀掳掠，军纪不严明。当年的丘吉尔啊和巴顿将军都说过，说苏联红军是什么呢？是纪律严明的一群乌合之众。这是说的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犯下的罪过。什么叫纪律严明呢？打仗的时候纪律很严，你敢撤退，我自己人偷偷机枪给你突突了。但是打完了之后不约束士兵，士兵在当地烧杀掳掠。你就拿说强奸这种事儿吧，强奸德国妇女，就当年是46年的时候，德国妇女生孩子出生率有大约 3.7% 来自苏联红军强奸的结果，就是他对所在这地方军纪约束非常不严明。那么在东三省也是如此，不光是军队纪律松弛，还有一点，开始呢要打日本关东军的时候呢，他们想到日本关东军可能会抵抗，所以为了呢减少苏联红军的伤亡呢，把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边啊，集中营里那些年轻的犯罪分子放出来，让他们打头阵。结果没想到日本关东军没啥抵抗能力，直接就投降了。结果这些罪犯来当兵，你想他能干好事吗？在中国境内也开始见着女的就抓就强奸，见着老百姓就抢东西，甚至连家里家具啊，那金银细软不用说了都不放过。就可以说很多东北人年岁大的人在记忆里对老毛充满着恐惧，和那时候的印象有直接关系。后来即使中苏友好了那么些年，这个痕迹是很难消除的。那当时有几个经典的事儿，那个当时国民政府有一个地质专家叫那个张申夫，莘莘学子那个申，然后他代表国民政府的收抚顺煤矿的时候，发现苏联的这些技术人员在拆煤矿设施，他就阻拦这个事儿，结果现场被苏联红军给打死了。比这过分的，当时的松江的副司令员叫卢东升，他去阻止苏联红军在街上烧杀掳掠强奸这行为，结果被苏联红军当场给打死了。就这种事在当时引起的轰动都非常大，可是在那种大环境之下，二战结束的时候这些事陆续被压下，包括我们说那个哈尔滨出名的李兆麟将军都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到现在还有一种说法他其实是被苏联红军给暗杀的。而李兆麟将军就讲说，我一定要让大家擦亮自己眼睛，看看苏联在东北都干了什么。所以在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苏联红军在东北做的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的。而这个事情一直到今天，我感到很遗憾的是呢，你看我在哈尔滨、沈阳、长春就遍布东三省很多地方，还有那个纪念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纪念碑，往往都是在市中心呢或者风景非常好的地方建的，到现在好多纪念碑依然完好无损。我看到这些纪念碑的时候我心情非常复杂。我想我们经常说历史遗留问题，或者我们今天讲呢纠缠历史毫无意义，因为眼下的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但是为什么一强调看南京照相馆731的时候我们就讲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呢？我觉得历史不应该戴有色眼镜来审查这些事情。所以这是我认为苏联和沙俄，我们还不说沙俄在历史上曾经在中国等于强行割走了大概100多万到300万之间的领土，当年林则徐说 这大清之大患不在海上，其在俄罗斯虎，这些历史上有识之士不止一次的讲到了离我们这么近的俄罗斯和苏联对中国的这种侵害。咱且不讲这个，就现在目前这种状况，我们应该怎么审时度势的判断我们在对待俄罗斯熊猫债券啊，像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有的态度。